是写我们创新药和 CDMO 的研究团队，跟各位再汇报一下最新的关于创新药和 CDMO 产业链的一些核心的观点。大家其实前段时间如果听我们关于2026年半年度投资策略的报告，其实对我们的核心的观点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这里再重复一下，跟各位同学再汇报一下我们的核心观点。其实我们主要也是复盘了目前整个医药板块十年的股价、估值还有市值以及一些基本面变化的一些事件，然后从这个角度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第一个的话，虽然说我们创新药行业或市场行业经过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但是整体的估值股价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十几年之前的这样一个位置，但这个其实肯定是不是特别合理的，因为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去评估2026年的中国的医药行业跟2015年16年的医药行业甚至于2010年之前的医药行业相比，其实内部的变化非常非常大。比如说我记得刚入行的时候，在16年17年那时候都没有创新药这个行业，但是18年19年陆续的很多 biotech 的港股上市， A 股里面的不管贝达、康宏然后恒瑞很多这些头部的公司陆续的创新药整体的收入啊，或者 PD-1 这些产品进入大家视野之后，其实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创新药行业的这个关注越来越高了，所以才有了创新药这个行业。那再经过了这十年的发展，大家能够感受到创业行业日新月异，甚至说在全球的很多细分领域，不管是 ADCA 双抗啊，然后 TCE 相关的领域，其实都是全球非常非常领先的，很多的 BD 都是也在这些赛道去发生的。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确实看到股价回到了十年之前的底部，估值也回到十年之前的底部，那这个其实股价和基本面的背离，我觉得应该不是能够持久的。那最近大家也在讨论说，比如说美股觉得创业药整体的 XBI 这些指数啊，包括龙头比如说这个李来还有强生这些公司陆续在创出新高，那在这种启示之下，大家对创新药板块的关注度也开始起来了，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觉得今天整个创新药板块的大涨可能是众望所归啊。但这种基本面支撑一下，我觉得拉长来看三年五年整体的行业的趋势啊，不管是产品的销售还是利润的兑现，这个逻辑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也比较认可，觉得目前的股价位置可能是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维度发展的低点。那从基本面的变化肯定不会比现在更差，而是越来越好，不管是创业行业的这个支持的政策，还是说更多的 BD 的更多的产品的 BD 的出海，以及海外的一些数据商业化的兑现，国内的一些产品的放量，那这些都是向好去发展的。所以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更乐观一些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篇报告基本上所呈现的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可以找我们团队索要这个报告前面的几页的 PPT， 也是非常直接的呈现了我们观点的这个 PPT。最近客户聊下来整体的反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从估值角度来讲，不管是整个医药生物板块还是里面细分板块，像西沙欧原来药，很多板块其实回到了十年之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就十年以内的最低的估值水平。那这个其实肯定还是有很强的上修的估值修复的空间啊。那叠加基本面的一些好的变化，我们觉得整个创药板块还有西沙板块仍然是这个位置最值得关注的板块，以及从超额收益也好，绝对超这种表现也好，应该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整个板块的大概的观点的汇报啊，主要看好的方向的话，从我们的半年度策略的结果也就叫新生，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整个创新药加速向上，不管是商业化 BD 还有出海的这种预期的兑现，以及 CDMO 板块不管是供给需求两旺还是订单业绩持续超预期的这种背景之下，还是觉得整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 CDMO 板块应该还是能够经历一个非常好的新生的一个阶段，不管是股价的上行、估值的修复，还是业绩的加速的兑现，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可以预见、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整个我们团队对于整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生涯板块的核心的观点的汇报。那接下来的话，会有我几位同事，分别是覆盖 CDMO 方向的胡俊阳，然后以及创新药方向的赵丹和彭波两位老师陆续的跟大家汇报细分行业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数据的一些呈现。那接下来的话，让俊阳跟大家汇报一下 CDMO 板块的一些核心的观点和推荐的方向。
好的，谢谢郭博。大家好，我是智商医药分析师胡俊阳。然后下面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 CDMO 这个板块上的一些观点。
俊阳能听到吗？
首先可以听到。有声音吗？喂，
有声音，正常
有声音。好好，那我继续啊。对， 首先就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当前市场
要不先
对于
让
板块
创
的一
新药，
个
我们那个赵丹老师先汇报一下创新药这块的观点吧。
哎，我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俊阳的声音我们都是听得到的。喂，
喂，
喂，
波波，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俊阳，我能听到你的声
音。
我能听到俊阳的声音，对。
行，那要不我继续吧。啊，对，就首先我觉得整体来看，现在市场对于 CXO 板块的认知是在持续强化的啊，就是有业绩并且估值。
赵丹或者是俊阳
在当下，
然后麻烦回复、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我在那个，对，我继续吧。啊，波，我继续吧。对，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啊，即使我们看到像龙头里面的像药明康德可能马上要创五年的一个新高，凯莱因可能已经创了三年的新高，然后招眼美迪西也已经马上要到三年新高的位置了啊，可能现在也就康龙化成泰格可能今年上半年相对弱一些，目前还在相对底部啊，即使我们看到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景气的状态，但是我们对于板块后续的空间依然非常的乐观。那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 CXO 板块整体的一个 PE 的 DDM 在25倍左右，那处在近10年 15% 的一个分位数的水平啊，近3年可能也就 45% 这样的一个分位数水平。那目前龙头大概这个估值呢今年都在20到25倍之间，但是从订单和业绩的趋势以及我们对比2019到2021年那个 CXO 的牛市窗口来看，现在整个 CXO 龙头的估值以及 PEG 都处在一个极低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非常看好之后的中报啊，以及下半年 CXO 板块整体的订单和业绩的一个持续的超预期。那首先从供给端，我们看到龙头在今年的这个 CAPEX 明显都进入一个爆发增长的新周期，像药明系、凯莱因、康龙今年的 CAPEX 规划的强度明显都比过去几年要更上一个台阶。那么在需求端呢，我们也看到大家手头的订单从实际上是从202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一季度，可能连续四到五个季度一直都是保持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增长，甚至是提速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那尤其是像内需的这个安瓶 CRO 啊，都已经达到了三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水平。那么像外需的 CDMO 可能在一些新分子领域也一直维持着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增速。那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看呢，啊，整体 CDMO 的毛利率都一直在持续的恢复中，那临床前 CRO 跟临床 CRO 的毛利率也开始表现出向上的一个拐点，那相信随着订单的一个持续的传导，那板块的利润端也可能会逐步的展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弹性。那展望来看呢，我们觉得下半年 CRO 板块有两条投资主线是非常明确的，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个内需大拐点这条线，那2026年一季度的几家临床前的以及临床 CRO 的新签超预期已经一定程度验证了这样的一个内需拐点的预期了。那么目前我们跟踪到的无论是5到6月的投融资的月度数据，还是 BD 首付款的一个数据，这个投米增速依然非常非常好啊，包括6月份这个中检院的这个实验猴的采购价格也创了新高。那我们认为内需 CRO 下半年这个新签大概率依然会超预期，那么下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内需 CRO 的业绩端的弹性也会开始加速的显现。那这里我们主要推荐泰格医药、招眼新药、美迪西、关注伊诺斯、普瑞斯、诺斯格等。那另外就是外需这条线，我们主要还是推龙头。那过去几年国内的 CDMO 尤其是小分子 CDMO 产业链的全球竞争优势啊，已经可以说一定程度体现在这些龙头持续强劲的增速里面了。那我们看到很多龙头在规模翻了三到四倍的情况下，现在依然能够维持 30% 左右的高增速。往后去看啊，我们认为国内的这个 CDMO 产业链在新分子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可能会更强啊，我们看好订单高增的这个趋势和业绩的确定性。那结合基本面的变化以及这个现在这个估值的水平，我们认为几个外需的 CRO 龙头，外需的 CXO 龙头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值得配置的一个窗口。那这里我们主要推荐药明康德、凯莱因、普罗药业、药明生物、浩源医药，关注康龙化成、药明和联等。对，以上就是我这边关于 CXO 板块的一个观点的更新。那下面把时间交给赵丹老师，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创新药的一些观点更新。
哎，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没问题吧？
哎， 对，很清楚。
哎，好的好的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浙江证券的创新药分析师赵丹。下面由我花几分钟时间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们整个现在这个对创新药板块的这么一个一些基本的观点。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创新药板块目前应该说迎来了这个政策产业业界估值多重共振这么一个态势吧。首先大家今天也看到整个创新药板块整个的一个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定位吧，应该在今年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它列为一个新兴支柱产业，从培育赛道升级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核心增长极吧，行业地位的质的飞跃。另外一个就是从产业端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目前这个出海的势头依然是非常强劲啊。整个2026年整个 QE 的这个中国医药资产相关的交易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024年这个全年，中国创新药全球的这个价值得到持续的这么一个验证。另外一个是业绩，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我们之前复盘过整个创新药板块2025年包括2026年 QE 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可以看到整个行业已经从开始扭亏为盈，从迎来这个盈利的这么一个拐点，行业这个毛利率也是处于一个稳中有进这么一个态势。我们认为整个随着整个创新药放量的规模效应板块的净利率有望持续攀升。第四个就是估值面，大家也关注到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呢，从2025年9月初这个高点到目前为止呢回撤比较大， A 股创新药板块回撤超过 20%， 港股回撤更大，超过了 30%， 所以不少这个创新药标的呢已经具备了这个强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就有较强这个竞价比。基于以上四点吧，所以我们基于目前整个的这个板块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了以下三个方向的这个创新药板块的布局思路吧。第一个布局思路呢，就是创新药龙头这一块，可以看出就是整个绝大多数龙头的这个创新药公司目前具有显著的这个性价比，龙头公司本身在 BD 合作管线立项商业化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这个韧性嘛。在这个思路下呢，我们建议关注百济、恒瑞、汉森、中国制药、石药景等。另外一个我们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创新药布局思路是从这个技术维度来看的，就是过去尤其是今年嘛，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今年的 ASCO 上呢中国的这个创新药公优秀的代表康方恩发布了他们 H6 的一个试验最终验证这个 PD-1VEGF 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双抗的最终的在通过 OS 的验证，重塑了整个 IO 板块的一个格局吧。另外一个就是科隆博泰这个 K1 加这个 TROP2 ADC 在一线的非典细胞肺炎里面得到 OS 这个胜出吧，就进一步强化了整个 IO 的这么一个 ADC 的一个这个叙事。所以我们认为 IO 和 ADC 的联用嘛，是未来几年整个肿瘤板块最有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嘛，也是中国企业比较有显著优势的这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技术赛道方面，我们建议关注双抗方向是康方、信达、三制药、荣昌的 A 股，然后 ADC 方面我们建议关注康龙、博泰、百信、英文生物啊。第三个布局思路，我们是从业绩的角度来考量的，我们建议关注这个进入医保后创新药板块的这个创新药产品方量节奏加快、业绩驱动强的标的，建议关注康诺亚、荣昌生物、DJ 药、先生药等标的。接下来由我的同事洪波老师进一步汇报我们对创新药方向的一个观点。
好的好的，各位投资人、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那感谢郭博、胡老师跟赵老师前面的这个分享。那刚刚赵丹老师把创新药这块的就是基本面还有这个趋势还有核心的推荐方向都讲得非常的专业和全面。那我这边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回答大家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的创新药为什么涨，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上涨是否会持续。那第一个问题就今天创新药为什么大涨就我们看股票市场，我们肯定是看一个整体。那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科技里面有一些板块或者一些方向在回调。那所以第一个原因确实是科技一部分资金在外溢，所以这部分资金再去找一些低位的比较有成长的方向，那创新药其实是属于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资金外溢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资金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其实可能过去几个月以来大家担心的是类似于一些医疗反腐的事情，或者说一些龙头公司的业绩的事情。那其实经过我们近期的密集的一个跟踪之后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因素要么已经 大体上体现在股价里面了。那么要么就是说很多核心的公司这样的医疗防腐这样的事情的影响其实已经不大了。这是第二个核心的因素。第三个就是其实还是得具备一个很好的产业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25年的创新药的 BD 大爆发，26年上半年其实延续了一个很好的这中国创新药 BD 的一个趋势。所以产业趋势方向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创新药只有 BD， 我们必须去回归到最终的一个业绩层面。那我们也看到了像类似于说信达生物呀、康方生物呀、康诺亚啊、诺诚健华的那一些公司，他们的产品的商业化也是在提速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合理的预期就是明年后年整个创新药的板块里面会有更多的公司或者更多的产品商业化会兑现的更加的好。所以必不可少的产业的趋势，这个在创新药里面是一个持续的在就是加深的一个过程。这是然后最后一点啊，就是回到这个创新药本身的这个估值跟这个位置来说，刚刚前面郭博和这个赵老师应该都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逻辑。那创新药的这个位置和这个估值都是属于当下具有很好的成长性的方向里面比较高性价比的方向啊。这是我来回答，就是创新药今天为何大涨。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创新药这种大涨是这种上涨是否会持续的问题。有意识认真的就是去思考这个事儿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创新药的标的是很多的。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我不太认为说这种今天这种暴涨会持续在创新药的每一个标的里面。所以创新药整体的大贝塔的话，我们可能觉得还需要再等一等。但是创新药里面确实存在不少这种优质的标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啊，这种上涨是否持续，我觉得整个板块的大涨不是那么的，还没有到那种就是持续的上涨那种阶段，还没有到，还需要再等一等。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可以去复盘，就是近期的股价的话，一些龙头公司的股价，其实创新药的这个反弹并不是只有今天，而是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之内，资金在不断的去试探这个就是摸底和上涨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不是第一次的这个上涨。所以我们认为啊，就是不太会出现接下来创新药所有的股票都持续的大涨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公司跑出自己阿尔法啊。所以我们就是对创新药的一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种上涨是否持续，我们觉得就是很难说板块大幅度在拉升很长时间，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些股票会跑出来，这是我的回答，这种上涨是否持续。那核心的方向，刚刚赵老师也就是指出了好几个重要的方向。那我们认为啊，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这个最终的这个产品的商业化兑现里面，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兑现和海外市场的兑现，都是非常好的逻辑。那只要这个公司，我们认为说这个核心的产品在快速的增长，商业化在快速的增长，然后收入利润端能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标的应该是在这个医药的反弹里面或者创新药的反弹里面会跑得更强的标的。那我主要补充这些啊，郭博。
好的好的，能听到我说话对吧？
可以。
OK， 好嘞，感谢各位同事啊，反正创新药 CDMO 板块的整体的观点汇报和标的大家也都了解了。我再回到前面的第一个我们宣传段子里面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市场非常非常关心 CDMO 为什么从分歧转到一致了，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确实最近路演下来的感受，包括最近大家看股价表现，其实 CDMO 板块已经涨了大概两周了，那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而创新药的话今天才开始大涨，后续的话前面我们也汇报了团队的观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或者是估值体系下或者技术面角度来讲都支持整个创新药板块拉长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弹性的。那中间呢可能推荐的标的上来讲，可能以龙头为主，确定性的龙头业绩也好，或者是研发能力立项能力还有 BD 的这种预期上更强化的这些龙头为主。那 CDMO 的话其实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 CDMO 之前整体的表现都比较平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整体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有几下几个点汇报吧。第一个的话就是确实从去年开始每到季报季的时候，大家能观察到 CDMO 板块的整体的表现确实是更超额的。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大家去分析季报发现 CDMO 板块的整体的业绩是整个医药细分赛道里面业绩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策略报告里面其实也拆分了整个 CSR 板块，从去年2025年创新相对牛市的背景下，其实 CSR 的超额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大家站在今年的整个医药板块调整之后的维度去看，发现 CSR 板块的股价呀、估值很多其实都是跌的还是比较惨的，位置也更低了。但从基本面不管是业绩线或者是订单的角度来讲，整体看到的趋势确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这个导致有一些医药的小伙伴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个趋势之后，开始慢慢的在加仓 CSR 这个赛道。另外的话呢，全基的很多的领导可能也是更加喜欢有业绩条线的这个CSR 这个方向，所以也陆续的在我觉得跟他们去推荐的时候，大家也更对CSR的这个信息度也会高一些。所以这两个我觉得综合来看，业绩期再加上不管是估值位置整体的产业趋势来讲，都是让大家看到了比较不错的弹性之后，整个CSR板块从原来的有分歧慢慢的转向了一致。从核心观点上来讲，创新和CSR都是就是整体的相关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往后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板块不管是跟随美股的整体的产业趋势， CSR 和创新最近表现的也非常非常好。从映射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中国整个产业周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团队也是会后续继续的在CSR和创新药这个赛道里面不管是产业的深度也好，行业深度报告也好，还是个股的挖掘来讲为大家不断的去呈现这种有超额收益的标的，也希望大家